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张双喜捉妖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有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
好。
三言两语就把昨天的事交代清楚，让您听明白，不能多说，原封不动再说一遍，昨儿来就骂街了啊！人不能两天票听一天的故事啊！小哥俩，张双喜、张双庆，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啊！小哥俩清明佳节上坟插柳，给老家上坟去。上坟的时候呢，哥俩说闲话，这俩人一个十九啊，那个十五，兄弟就说：“哥哥您呐，得娶媳妇儿。”哥哥说：“别去。”兄弟你还小，等你再大一点儿啊，哥哥再成家立业，那会儿你也该娶媳妇儿，咱们这日子像过的，疼兄爱弟啊。说着说着，一边说一边喝酒，上坟去带着有酒啊，有点心，有菜，连说带喝挺高兴。说着玩一回头，旁边有一棺材，棺材缝儿露出来一块红裙子。啊，这说着玩笑话，大爷张双庆就把酒杯端起来了，端酒杯在棺材头里边就碰了一下，有红裙子买的是女的，说着玩，说乖乖，请来吃酒。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完之后自个儿是一饮而尽，我俩这闹着玩，双喜还说哥哥你胆真大啊，开玩笑。吃完了喝完了归置东西，俩人就回家了。赶等到七八点钟，按现在钟点说，归着归着就睡觉。那个年头也没有什么夜生活，出去玩去干嘛都没有啊。城门关也早，他说睡觉吧。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出发，早睡觉是对的。啊，老中医说，天睡我睡，天醒我醒，这是有道理。人的身体和周天这是相吻合的，该歇着得歇着，夜里边五脏六腑、大脑啊、心脏都需要调整，给他一个休息的过程。哥俩躺下，前文书他们讲过，这是一明两暗，这么三间房，正当中是客厅，靠西边住的兄弟张双喜，靠东边住的哥哥张双庆。赶紧到夜里边，张双庆这个屋这个门帘啪嗒一条又打外边，一股子旋风，有东西就站在了床头。张双庆是练武的人，虽然说睡着了也喝了点酒，但是有所察觉，拧住一睁眼啊，就觉得眼前啊恍恍惚惚是一个人形，就这么一错神的功夫，啪一下亮了。刚开始黑乎乎啊，瞧不真就是什么，这是一错眼神啊，眼前亮站着一姑娘，千娇百媚，长得多漂亮，跟您这么说，一想之美。什么叫一想之美？每个人心中啊，是对这女的好看程度，她这个理解角度不一样。有的就觉着瘦好看，瘦好玩啊；有的就喜欢胖子，娶媳妇三百来斤，这多快事啊！撞门面这个啊，看横这个啊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所以说，闭上眼睛，您就琢磨一想之美。你认为天下的女人长什么样好看，这姑娘就长什么样。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人的风情。张大爷这一撩背，可就坐起来了，四不相应，当时愣了啊，真漂亮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十九了啊，那个年头十九没娶媳妇儿，可就够晚的了。你不像现在啊，五六十没结婚的都有，那是耽误。过去都十六七娶媳妇儿的，十八九有孩子买名号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一打灯，太漂亮了，人人呐都有这个心啊。过去有一句话，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哪个男的不喜欢漂亮小姑娘，是吧？这两句古话说法不一样，我这翻译过来，叫大伙听不明白。就愣这儿，
千言万语说不出来。
说什么呀？你哪来的？你贵姓？
说不出来。
这女的乐了，一撩这裙子就坐在炕沿上了。你叫张双庆啊？姑娘，夜半惊身，你我他也不打你仨人，说不出来，心噔噔跳。大妹，怎么意思这是？姑娘乐了，我问你，你看我是人是鬼？这是一句话问的心腹来着啊！坐在这儿，张爷爷琢磨这是人是鬼，又不敢问。那还真是人，万一我一问，给人着急了不合适啊！没想到人家姑娘先说：“你瞧我是人是鬼？”我瞧你，瞧你是人，可天下事也难说啊！您到底什么品种啊？姑娘乐了。我是人呐，啊！今天白天我瞧见你了，清明佳节赏坟插柳，我就沏个把云，瞧见你哥俩跟那儿喝酒来着。临走的时候，无意中瞥了一眼，瞧见郎君你少年英俊，啊！我觉得日后你必为国家栋梁之才。故此奴家我不揣冒昧夜半惊身前来投奔。哦，这两句话张大爷十分受用，夸的都是好话。你得不起长得也精神，以后啊你一定会如何如何，有什么什么成就，所以晚上我找你来，合情合理，而且是捧着说。那你这样一来，人都爱听好话，有怀疑的东西说不出来。你要不信，你换个方法，我今儿瞧见你了，长得跟酸梨似的啊！这不晚上大家出来憋着抽你来了啊？那你个作死的样儿，准得打起来。两句好话一说，张大爷虽然说是练武之人，但是涉世不深，他没在外边说跑过生意、做过买卖、见过什么。这两年张狗棍工作在王爷府做保镖，看家护院。而且还说练武嘛，啊，他就不像念书的人呐，弯弯绕绕。这么一说，哎呀，惭愧惭愧啊！这个姑娘，有劳谕旨啊。这个黑天半夜，你说这个，我这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我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姑娘乐，你也不用说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我的心意你也明白。我家离你家住的也不远，晚上呢，丫头们睡觉了，我是偷偷摸摸跑出来，到此一会情郎，五谷天平，金鸡三唱，我自己就得回去。那，你也不用问我从哪里来，啊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丫头有跟哪儿瞧着两句歌啊，说着话一伸手，砰。把张大爷搂在了怀中，紧跟这屋里边灯可就灭了。后来呀、啊、次日清晨什么意思啊？问号怎么着？你们都明白，你问我啊？这个谁的烟囱不冒烟呢？是吧？四个字评语叫男欢女爱。五谷天门金鸡三唱，张林一回头，这姑娘就没了。心里挺高兴，你瞧瞧啊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也挺好的。你就没往心里去。其实说句良心的话，多想一想，可以很多破绽。谁家大小姐黑天半夜满处瞎跑啊？啊，那插着门怎么进来的？一概都没想。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接着十来天，每天是夜去明来，天天有。哎呀，这个张双庆铁打的身体他也受不了啊啊！您琢磨呀，白天得上王府那儿当差去啊，晚上家里边还接接外活，这小脸儿眼瞧着往里边瘦，太阳穴都塌了，眼眶子发青，两三天三五天没注意，越往后越来劲儿。
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哥，您怎么了？
啊？没事啊。
你不对呀、啊，精神状态不好啊！
啊，这个嗨，练武的人都这样。
说起这气，练什么武练成这样了？
哥，我眼圈都黑了。
哎，没事，就是天天呢、啊，嗨，心里事儿也多啊，晚上睡不好觉，不碍事儿不碍事儿。一晃又是三五天，他自己啊，不往心里去。兄弟是真疼，虽然说不是亲哥俩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前面说咱们讲过了，是种种原因哥俩走在一起，但是一块住了这么些年，打八岁在一起，现在都是十五住七年了，跟亲哥们是一样的，心里着急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得想方设法救救我哥哥，找个大夫吧，
嗯。
巧了，那天王府里边没事儿啊，张双庆在家里边在床上那儿躺着。双喜说：“哥，我出去呢。”哎，你去吧。双庆睡觉，喜就出来。打架出来，咱们前面就讲过，住在德胜门以外。德胜门外那个年头很荒凉，想请大夫呢，得进城奔德胜门，穿大街越小巷。走来走去，来到德胜门这儿，进城门楼子往城里来。走来走去，心说：“我别瞎走啊，我得问问哪儿有好大夫。”嗯，我哥对我这么好，我可得管他。家里没有别人疼。一回头，路边上站着一个卖粽子的，啊，三十来岁，推着一独轮车。车上有一大盆，盆里是水泡的粽子，这时候抱着肩膀也没人买啊，自个儿呢眼圈发红，一个劲儿跟这儿吸着鼻子，这不要命吗？这可怎么好这个啊？双喜一琢磨，这人怎么的了？卖粽子干嘛跟这儿哭啊？又一看方前附近也没什么人，我问问他啊，顺便问问跟前儿哪儿有大夫。两步到了切近，大哥，哎，怎么着，兄弟，买粽子吃吗？
不、哦、不吃、啊、
嗯，我哭什么呀？嗨、哎，做买卖哪里也都憋着手艺，得吃饭呢，借了点钱啊，买点米，买点枣，包点粽子，煮熟了出来，一家子人就指着吃啊，不开张，也没人买啊，没有人买我就没有钱，没有钱我就不能吃饭，我这是饿得难受，前心贴后心了，我这都啊，你也是死心眼儿，饿了不要紧呢，吃粽子。不行，馊了。张双喜点点头，孙子，饿死你都不多。好，馊了你卖啊！你跟这哭，这边这小兄弟你来拿去，吃不了荤东西啊！我问问你。方前附近有没有好的大爷啊？王忠，哦，这个怎么着？您不合适，你甭问我啊。我请大夫，哦，请大夫，我也不跟这儿住啊。但是我打那边来，我瞧前面路东那胡同口那儿挂着一牌子，好像有一个大夫跟那儿住啊。你去找他去。哎，得，我谢谢你了，赶紧卖啊，赶紧卖。张双喜迈开大步往前走，没多远儿啊，过了一趟街，可就到了。一抬头，嗯，胡同口这儿真有一牌子啊，祖传医师。
这先生姓庞，叫庞金啊，姓庞的庞，金呢是晶莹剔透的金啊，三个字，祖传医师庞金先生，寓所巷内四号，胡同里四号。张方喜儿大伙知道，念过书，但是没怎么念过书，有的字儿认识，有的字儿啊有点二，看半天是个概念，四号啊，叫什么呀？庞金，看半天，废品人。也不怎么看出来啊，能看出来废品，废品还没人看见，估计艺人，拜不起哪门子艺人啊？小孩点点头，进去吧。一进去，鼠辈一二三四，这个啊，来了一瞧，门口也挂着一幌子，没错，是这儿。废品人住这儿，推门往里边走，来了里边一瞧啊，正房这儿啊，门开着，里面的坐一人，这个人号脉就知道这是那大夫，迈步进来，人家那号着脉没看完，自个儿抱着肩膀跟这儿等着，来这会儿咳嗽，号着脉，大夫这儿掐着这个。看人这儿，嗯，行，你这个今天咳嗽得很流畅，是啊是啊，练好几天了，这天可冷啊，这儿拿你给开方子，去吧，拿完之后让他钱走了，小孩过来了，你保全啊，怎么着？逃兵吗？是，费先生，我哥哥呀，你等会儿，你找谁？费先生，谁是费先生？您费先生，门口写着了，费品，我带不起，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我叫庞晶。没怎么念过书、啊，庞先生啊，我求您点事儿，来您说吧，哪儿不好受？不是我没事，我好受着呢啊。怎么着？说、哦、我哥哥这些人不太好啊，那个他本身是练武的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眼眶也青了，腮帮子也塌着，看着有气无力的。我就这么一个哥哥。这个啊，出点什么事儿啊？您能治？这个不叫事，这个不叫。我是祖传的啊，什么病我们都能治，专门治这个疑难杂症，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能治。小孩心里高兴，来刀啊！那先生您受累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只不过这个。出诊这个脉理去，好说好说啊！您到家去，只要能给我哥哥看好了啊，我您说多少钱是多少钱？好好好好好，你搭着今天没事，那咱们走吧。打这儿出来，一边走一路上聊着天，跑先生，山呼海啸，没有治不了的病，专治疑难杂症，你们听说过的病到我这儿都不叫事儿。孩子心里高兴啊。疼自己的兄长，怕他有个好歹儿，走吧。出了城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可就来在他们家啊！一上坡，就是他们家大门，把门打开了，请先生进来，来到里边，站在了东这儿。双喜一撩这门帘子，一瞧啊，哥哥跟炕上躺着啊。蒙头大睡，真困，这被子蒙在脑袋上，手在外边这睡着，这呼噜震天震地啊！睡觉，先生，来，好，我陪病人睡觉了啊！是您受累了， 你放心，我是祖传的。啊，家里人太热了啊。那个疑难杂症，你没听说过病，我都能治啊。来吧，来吧，搬一五凳来，搁在床头上，这样坐好了啊。拿手啊，人脉一掐，半天没说话。张超婶这心在这儿，怎么呢？我家属的心态，说什么呀？一会儿诊完之后，要说没事儿，我的妈呀，真有点事儿怎么办？揪着心，孩子跟这攥着拳头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这看着，先生，先生要紧着吗？这才睁眼，别担心啊，我是祖传干这，你老说这干嘛呀？是祖传的呀，啊，专治疑难杂症。你没听说过病，我都能治啊。他这个脉象中，他是显示出产后淤血不净啊，这个得打一打。怀疑刚落，张胖婶过来，先给你嘴巴，哎，怎么打人呢？这时候怎么打人呢？张胖清醒了。我啊啊，没事，你睡你的，这是谁？你不管。把大夫拉出来了，那站在屋里了。今儿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弄死你。说，祖传多味儿，打我哥哥就干这。你那叫祖传吗？不是，我没骗你啊。一个我哥哥小名叫彭祖啊，有祖传的，他教我的。另外，我说都实话，疑难杂症你没听说过的，你也肯定知道对吧？我说这个产后淤血不净，你哥哥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？别废话，你就是进门没看清楚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是我哥哥。嗨，我这耳朵毛病啊，我还纳闷呢，我谁我蒙着来，也怨他，谁让他睡觉捂脑袋呢？那他不是人的话啊！今天咱俩没完，你没完，我还没完呢啊！你打我不行。你给我道歉！现在人挨个打都要去道歉。你得说因为什么挨打啊？但是一般挨打的不爱提这啊，因为提完这个，所有人都会说挨打。王婶乐了，哦，还得给你道歉。那我觉得你又不对劲儿。那就这样，张老婶说咱俩呀，一对一脚的踢，好不好？我踢你一脚，你踢我一脚。完事呢，我再踢你，你再踢我，踢到最后谁受不了了啊？谁道歉？来来来来，大夫真是啊！一猫腰把这屁股冲着张双喜啊，张双喜浑身的劲儿都搁在这腿上，十五六大小伙子正愣着呢，一抬脚我去你的啦！在这一脚，大夫啪进来的时候也没关院门。刚才咱们说了，他们家在坡上，一上坡那个是他们家啊。二十分钟之后，大夫回来了，打不理踹着院里出了院门，下坡往那边走，都差点掉河边去。缓半天这才回来啊，进门啊，张双喜看着他，行吗？让我踢你了，双喜乐了。我错了，走。大夫点点头，道歉就是好的。回家了，回过头来，二爷张双喜坐在中堂，闷闷不乐。怎么呢？听着屋里边呼声震天，大爷又睡着了。庸医怎么胡闹不在我的话下，但是我哥哥这是个茬，怎么办？真往心里去，想来想去，有了，我得找一明白人啊。家里有老人，去问老人，要不过去说嘛，家有一老，强似一宝啊。他们家就一老人，前文书讲了，就是霸占家产的那二大爷啊。别吓乐，就好像话里有所指似的。
故事。
如有巧合，纯属成心。那么说，想起来这一老是谁呢？前文书咱们讲过，武城门锦石坊街那儿有一个双庆堂药铺，是老张家祖上留下来的，是张双庆的。只不过呢，有一白大爷跟那儿盯着买卖当掌柜的啊，他跟那儿盯着。那老大爷人不错，我去问他，看他有主意没有。想好了，这会儿呢也中午了啊，哥哥那儿也起来了，下午啊得上王府去一趟。哥俩好歹吃点东西，也拾掇完了啊，这一块儿出来。双庆说：“你干嘛去？”“没事儿，哥，出去遛个弯儿，一会儿回来啊。”想着看好了家，嘿，哥俩一东一西，我就走了。不说张双庆，单表张双喜，拐弯抹角来在了锦石坊街，找到双庆堂要货，迈步这儿进来啊，小伙子看哟，二爷进来了，知道老张家二少爷。哎，那个白大爷呢？哦，后院的啊，那盘货呢，我请着啊，往后边去，一会儿功夫把白大爷请出来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白大爷是好人啊。张双庆他父亲死的时候，家里这些个买卖家掌柜都变了心了，都接了二大爷的钱，唯独人家白大爷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人家说了，我看这份产业是替老东家看的，少爷还小，没什么人。有一天他要是娶了妻，成了家，买卖原地归宗，我是掌柜的，人家领我一东家，我不能对不起啊，这么一个好人。这说着话，打后边白大爷来，六十来岁啊，花白的胡子，慈眉善目，哟，冲喜来了。哎，白大爷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喊伙计去沏水去。哎，小伙计这沏茶倒好了，往这一坐，怎么今儿来了？不是日子呀？为什么说不是日子呢？咱们前文书讲过，白大爷给他们哥俩盯这买卖儿啊，有固定的时间，说到时候你们过来拿钱来，特别整的钱给你们存上。一般的日子钱呢，平时买东西钱呢，给你都包好了，隔三差五说好了啊，过来来拿来。说你今儿来的早了，我还没给你。不是，白大爷，我不是来拿钱的呀，我是求您帮忙。哦，孩子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哎，从头至尾如此登般把事全说了一遍。大爷，我小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问问您，您经得多见得广，我哥哥这是不是中了邪了？白大爷点点头。异性有情，非异性同胞，无一往同胞。别看这哥俩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这份感情真好。老头点点头。哎，二少你说的对啊，老年间就听大人说了啊，说谁家闹鬼了，让妖精迷了，让鬼给迷了，有这事儿。但是这些年我也没有啊，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有事儿。咱们这样啊，今天你哥回家吗？回家，我们一块儿出来，他上王府了，他说有东西搁在那儿，给拿回来。今晚上好像不值班啊，今天在家醒来。今天晚上你别睡觉，你仔细听，看看你哥哥那屋里到底怎么样。他要是躺着就睡着了啊，一觉到天亮，你来告诉我。如果说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，你可别惊动他，你也别声张，也告诉我，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对策。不过据我分析，你哥哥是中了邪。请问大爷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如果真中了邪，你有办法吗？啊，行，咱们商量着来试一试。我不敢说成，但是真有事儿，我喝出这条老命去，我也把他救回来，我谢谢您。小孩打这儿出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往家走。 么准备吧。啊，头天黑呢，张双庆也回来了，哥俩吃饭聊天说闲话，跟没有事一样。撤去了残灯，长上灯，到二更天左右，哥俩都困了，睡觉吧，睡灯睡觉。张双庆回东屋，张双喜回西屋。但是张双喜也没脱衣服，也没睡觉，跟着等着，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而听得桥路上三更三点，恍惚就听见有人笑，自个儿一激灵啊，这声音很奇怪，要是哥哥笑我知道，但这不是，是个女人的声音啊，好像很娇滴滴似的。坐起来啊，先聊自个儿这边，没敢大聊啊，聊个错，往外看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哥哥那屋恍惚惚有人影晃动，点点头，心说这不定是什么，我参观参观吧，悄悄打不出来，那逆足前走，来在了东屋这儿，拿手一扒这帘儿，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瞧，这一瞧吓了一跳，自个儿哥哥坐在炕沿儿，跟前摆着一桌子，桌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可哥哥这手里边好像端着酒杯似的。对面也没有人，但是张双庆谈笑风生啊，来呀、啊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对过没有人，就听见声音是一个女人，好啊，乖乖来吃酒啊，这儿喝着。张双庆跟外边看着，毛骨悚然。列位，设身处地想一下，你们跟这坐着，这台上没人，有声音，那是放个录音啊。小孩啊，从脑瓜顶儿凉到脚后跟儿，我的天爷！老听人说闹鬼闹鬼，今儿我算瞧见了啊！你瞧哥哥跟这高兴了，连说带比划，这不是要了命吗？转身回屋来，不敢进去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。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往那儿一坐，心里琢磨：天快点亮了，天亮开城门，不好进城。我得赶紧找白大爷，问问白大爷这事儿怎么办。赶等他跟着迷迷糊糊、似睡不睡的时候，天也快亮了。亲耳一瞧，窗户纸发白，孩子起来啊。来了外头打盆水洗洗脸精神精神啊，悄悄的来在哥哥这儿一撩这帘儿，一看自个儿的哥哥蒙头大睡，点点头，我知道每天夜里啊，他跟这屋不定是谁跟他喝酒来着啊，要不这身子是熬坏了，行嘞，睡吧。等着张双庆醒来就得上午十点来钟啊，起来之后头晕脑胀，哥俩弄点什么吃的，说哥哥你出去吧。啊，我不出去，我这个这两天我缺觉啊，下午快回家歇着啊。那行，您歇着，我出去的啊，我找白大爷去，正好咱们该拿钱了啊，你去吧去吧，早回来。哎，打家出来又赶奔锦石坊街双庆堂药铺啊，往里边一走，一迈步就听白大爷屋里说话：“乖乖来吃酒。”张双喜心说：“我是进去是不进去？啊，怎么他这也闹啊？”嗯，一探头，嗨，白大爷就坐在桌子那儿，旁边他那小孙子跟边坐着，老头喝酒拿筷子点，点完之后逗孩子：“来，乖乖吃酒。”双喜心说。这句话合着谁都说，这儿进来了，白大爷，哦不不，来了来了，伙计，去把孩子抱走，把孩子抱走。您这儿自己毒瘾呢？嗨，啥岁数，没有别的爱好，喝点小酒解解乏啊。是是是， 那个
你吃的我吃过了，
你吃你的吃你的，
没事没事，
嗯，
饭不着急。我问你，
昨天怎么样？
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来着，
说，哎，昨天夜里我哥哥那屋有人跟他说话，
说什么呀？
说乖乖来吃酒。老头说：“我哪儿都没去。”你问我，我相信，我相信那是女的说的。我刚看您逗孩子呢。啊，是是，我是清白的，不是。啊，他这个我看了又看，我瞧不见人。那我哥哥好像跟这真有人似的，两人推杯换盏，高兴之极。啊，天亮他就睡觉，这么个事儿。啊，看来我猜对了。孩子，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。说着话转身站起来，跟柜台里边拿出一个包来，这给你带上去。大爷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朱砂。
朱砂呀，
一种矿物质啊，这个也能当颜料使唤，也能入药，据说镇静安神啊，而且说辟邪，过去炼丹客是离不开这个东西啊。说这东西辟邪，你给我这个干嘛？你拿回去跟你哥哥实话实说，你就说我说这孩子听话啊，就说晚上啊有人找他，大爷知道也不打你也不骂你，你没有错啊，就求你办一件事情，晚上来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找个机会把这朱砂抹在他头发上就可以了。啊，那这个抹完之后，抹完之后咱们找啊，看哪儿有朱砂。大爷甭找了，就你这儿有。话抹完之后，看看你脑袋上有啊。目前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也不是神仙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和老道的。咱们先试试这土法子，看灵不灵。不行，咱们再请高人。
嗯，好吧。小孩穿朱砂，由打这儿出来回家。到家里边晚上，哥俩摆上筷子，摆上碗，这儿吃饭，吃的完了，沏上茶，聊天儿。张双喜把这包拿出来，往这一放，哥，啊。这几个可都抓了，都快聋了啊！嗯，我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兄弟，咱哥俩啊，这个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啊。这么些年来，我就拿你当我的亲弟。嗯，咱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看这第二条还做得到，我这几个比您可壮多了。兄弟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哥哥都能答应。把包打开了，看看这，这是什么呀？此物名叫朱砂。我也不瞒着您，咱哥俩有话搁在桌子上，每天晚上您的屋里边艳语莺声，有女人来往。张双庆不吃乐的，忍着了，这几个都聋了。是兄弟，最近是稍微有这个练武的练的。晚上是不是来人？是来人。你看，我还说找机会跟你念叨念叨。哥哥脸皮薄，
没看出来。
是反正这个
有，您说是不是有女的找您？
是有女的找我。
啊，找您都干嘛？
喝酒聊天呗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犯了一个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
啊，这个事儿白大爷知道
啊？他是知道的。
嗨，你想啊，我问你，这女的是不是从家来？
对对对，
打家来上咱们家串门，天亮回去，那是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。他可能是出了进去，反正路上碰见过白大。
哦，
到这本说什么还得听不明白
啊。
那么说张双喜怎么骗他财主？你别看张双喜小，他懂得道理。自古常言说得好啊，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。你说这哥们不错，他这玩牌一天到晚输的跟什么似的。哎，第二牌了，你看你这一天到晚不睡觉净输钱，怎么怎么表都给人家了？以后别这样了。你看你不行，我抽你都没事。他，你骂着他，他也知道你为他好。那我不玩，我错了，哥们还是不能啊。但是不能劝嫖，就这里头有一妇女掺和着要了亲命了啊！哪怕他们俩打的跟热窑似的，你人家说当时你说的是对的，完事两人一被窝骂的还是你。这老话，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。张双喜知哥哥被色迷住了，我要明说他接受不了，被骗。哎，大家看见了啊！呦呦，白大爷知道了，但是白大爷说了，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烦你办点事儿，那行。啊，那行。白大爷看着张双喜很大的，拿他当父母老尖儿，所以他心里有三分敬畏。那你说吧，大爷让我干嘛？大爷说，就你个晚上得来人啊，跟这儿睡不跟这儿睡？就跟这儿睡吧。就晚上回去有坏人怎么办是吧？哥哥您真好心眼儿，谢谢夸奖。此包朱砂你藏在床头，等他熟睡之时啊，我把朱砂抹了他头发上，不好洗。甭管那个，白大爷说了，要不然老头不高兴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可是为什么抹这个呢？哎呀，你抹完之后，白大爷说一定会告诉你。哦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这说完了，你瞧天啊，二更天了。归置好了东西，哥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张双庆把这包朱砂放在了床头，找一旮旯一塞，要等着。孤打三天，果不其然，一挑帘这美人又来了，乖乖来吃酒啊！哪那么大的酒量？嗯，俩人跟往常一样呗，聊天说话。天不早了，喝点酒，睡觉。今天张双庆还真是加点小心，为什么呢？有一功夫没干，抹着朱砂啊，等着吧。一会儿功夫感觉出来了，这女的睡着了，自个儿悄悄的打床头这朱砂拿出来，心说：“嗨，白大爷这是怎么的了啊？非让抹抹吗？”偷偷的抓了一把啊，在这头发上，女人头发长啊。你要说抹我这个，当时就能打起来，而且我还不道歉。但是我长头发，那头发都散在床上了，说话一把不知道，这揉抹一下朱砂，抹完了，一转身是沉沉睡去。五谷天兵积极三场，哥俩都醒了啊，双喜进来了。哥哥，哎哎，睁眼了，睁眼了，醒醒嘴啊，醒嘴，成功成功了，抹上，我都抹上啊，行了，那咱们想辙吧，啊，想什么辙？你甭管，我琢磨都没事。张双喜出来，心说干，刚才琢磨这事儿不是这么简单，抹完了是妖精脑袋上边啊有这个朱砂，我就能逮着是谁。可你知道妖精在哪儿来呀、啊？对吧？据说妖精鬼都能飞，这玩意儿晚上打我哥这走，哇，西门牙，我哪辈子能西门牙？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白大爷主意挺好，可我一解这不容易破案，心想着就挺别扭。哎，反正打肚子出来，开院门，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啊，正瞧着呢，又打这边、个。一个家大的人啊，母亲追孩子，这孩子十岁比双喜小，小一两岁，孩子跑里跑，当妈的拿着笤帚疙瘩，跑着就追，我这非打死你不可，怎么没你这不听话呀？嗯，接住小孩子，孩子跑一边打招呼，哎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妈妈后边就追啊。双喜呢，抱着肩膀倚着门看，为什么这孩子没那么淘气？啊，没有不敢惹的祸，没有不敢去的地儿，没有不敢碰的东西，没有一天不挨打的。所以说接不 四邻的都习惯了，挑起人看啊，他妈坐着挑挑鸽子打着孩子，这臭肚子一天到晚的啊，我帮家里干点什么没那么淘气的，刚给你换个裤子怎么又弄脏了，说啊，你屁股上那红的是哪儿弄的，说者不心听者有意，他跟门口抱肩膀这站着呢，这爷俩追着打着就过去了，往那边一跑他没时茬，还往这边看，耳听这一句裤子上那红的哪儿弄的啊，回头一瞧，整看见这小孩的裤子那儿鲜红鲜红一片，不对，住他！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到跟前一伸手碰，把小孩揪住了，把小孩气的，你撒手我能跑啊！他妈追着跟前说事，你用坏，我不是坏，不是坏啊！我问点事儿啊，就你们先拦住，这孩子淘气，我今儿我不抽你！哎呦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。小二子，哎，小小哥，你裤子上那红的哪儿弄？我上坟地玩去了，我那儿有一王八驮石碑，我骑那王八脑袋上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裤子脏了，我妈是憋着抽我。啊，这一撒手，来打。这娘俩一前一后，看个猫老虎啊。街上就剩张双喜捏呆呆的罢了，想起来前因后果，那一日亲家爹上坟插柳，我二人在那儿喝酒来着，我哥哥拿酒杯碰棺材头，有可能招惹万一，我邪祟，今天一说王八驮石碑想起来了啊，那一片都是坟地，有一家的坟特别好，据说啊，原来也是大户人家，后来破落了也没人上坟，但他的坟比人家还是看着好，坟前面呢还有那个石头雕的人啊，什么石马呀、啊、什么都有一王八驮石碑啊，那个好多人都说过这王八驮石碑，其实咱们说两句题外话，那不叫王八，那叫一喜，坟地里常有炮驮一大碑啊，这王八看着脑袋，龙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，这一喜是龙王爷大儿子，为什么一骂您说您这王八的爷啊，一句脏话，这一喜行大，善于负重，上古的时候就这时候据说呀、啊、驮着三山五岳满处乱跑，你说那玩意好得了吗，禹王爷治水把此物收服，说你别干坏事，你跟着我一块儿治水吧，力大无比又能负重，所以说在治水的过程当中立下了汗马的功劳，但治水平定天下，说这个东西怎么办，我要让他该干嘛干嘛，就还得惹祸，他劲儿太大，而且这个货没脑子，怎么办呢，给他特制一块顶天立地的石碑，石碑上写满了他的功劳啊，治水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几次几次干过好事，拾金不昧助人为乐都写上了，写上之后把这王八大爷叫跟前儿，你看看这是表扬你的东西啊，但是知道的人少，他说没事儿，我驮着他让大伙儿瞧瞧吧，这石碑立在后背上了啊，打这儿起啊别的活干不了了啊，您琢磨后背这么大一石碑不能兴风作浪，到后背帝王将相富户人家，凡是这个有身份的人都愿意在坟地里边弄这么一个玩意儿，写上自个儿家的功德啊，立个碑纪念什么的，这是民间说的王八驮石碑，本名叫碧玺，张双喜点了点头，迈步往家就走，来到屋里往这一坐，一挑帘帘子，有打里边大爷出来了，小伟你干嘛去啊，我这个出去遛个弯，您坐着咱们俩说点事儿啊，说什么事儿，这个这么些年了咱俩跟亲哥们一样，是那没错啊，亲哥们一样，不求同年同月的事啊，咱们是好哥们，但是现如今哥哥我可不瞒着您，您中了邪了啊，管耳朵还不好了，您中了邪了，我中什么邪了，我这是如此怎般怎般，如此把话一说啊，今天我倒着根儿咱上坟地去，您记得这王八驮石碑，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有可能就是他兴风作浪啊， 兄弟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
嗨，
是真的是假的，咱们去一看就知道。啊，您要拿我当兄弟，咱哥俩拿着铁锤，咱到坟地去，咱们给答案了。
啊，去也行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哥，你说，你拿着铁锤。
我呀，我实在是拿不动。
好嘞，
我拿着，您跟着去吧。拿着大铁锤，哥俩一前一后，由大家出来，赶奔坟地。右上不输来，代表坟头上拿眼睛打量。就在这儿，有一王八拖石碑，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玉玺，就在这石头的这脑袋上边有一把朱砂。有人说这玉玺不叫王八，是不叫王八啊？这怎么分辨？您记住了。凡是石刻的这个东西啊，是雕刻的石头乌龟没有牙，碧玺那个有牙，就这么一区别啊，就觉得这东西跟这儿呲着牙瞪着眼，脑袋上都是朱砂。张双喜拿手一指，哥哥你瞧，这是不是朱砂？张子爷吓坏了，哎，兄弟不错，这是朱砂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砸！小双喜抡起铁锤来，啪嚓一下砸完